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书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355页这里。355页哈，从第一行停顿这里开始。好，很少有人啊，一开始就试着尽可能的坏。这句话很好玩哈，这句话其实就印证塞斯讲的，没有人与生俱来哈，天生的本性是坏的，哈，是恶的哈。所以至少某些罪犯觉得，在偷窃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在改正社会的错误，撂天钉，对不对哈？当他在偷人家东西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平衡这个物资哈，要公平起见。那我并不是在说那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但无论如何，他们却借着以自己对善与正义的看法来看自己，而合理化了他们的活动。好，很多人做了所谓的违法的事情，但是他们会把它合理化到觉得自己应该要这么做啊，合理化。那你们必须要了解，狂热主义者永远在与浮夸的理想打交道。好，理想主义者跟狂热主义者的差别在于，理想主义者总是脚踏实地啊，一步一步啊，一步一脚印的努力朝向他的目标。可是狂热主义的这样的分子呢，他是跟浮夸的理想打交道，也就是说他的根基根本不稳，可能想一步登天啊，甚至于不择手段，合理化了他的手段。所以同时他们却相信人的罪恶本质以及个人缺乏力量。假如你个人缺乏力量，你如何达到你的理想呢？好，你如何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只要你觉得个人是没有力量的话，所以其实是会矛盾的。你既否认了你个人的力量，你又有一个理想想要完成，你就很容易走向狂热主义的方向。所以他们无法信任自己的表达，因为他们确信他的奸诈，于是理想仿佛甚至更遥远了啊，越离越远了。狂热分子号召别人从事社会的行动，那既然他们从不相信个人的作为会有效，那其团体就并不是每个个人合理的聚拢来而汇集了个人的资源啊。那反之，他们是害怕去肯定个人性，而希望在这个团体里面找到他，或希望建立那些人共同个人性。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他要你拿掉你的个人性哦，大家一定要以团体的利益为主，以团体的目标为主，而你个人是没有权利发言的。啊，各位，像这样的团体，他最后还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即便你跟着团体走，可是你的个人哈，内在里面的很多的感觉或是你的一些想法，你不见得会跟整个团体完全的谋合。好，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个别的一个感受跟想法，你只是选择不去看他，你要跟随着整个团体的方向来走。为什么？第一个，避免到自己需要负责任的这个负担。好，我刚刚有讲到团体错了跟你个人无关啊，跟你个人无关。所以一个不敢对自己负责任的人进入到团体里面去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好，非常好的保护。好，那真正的个人透过社会行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人类是社会性的，但那些害怕他们个人性的人在团体里却永远找不到他，而只找到一幅描绘自己无力之讽刺的画。好，那我记得我们也讨论过一些社会现象，好，我有跟同学分享过，不要认为这个社会现象哇是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我们个人怎么做，我们怎么来改变这个社会。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的个人绝对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用你属于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好，这里有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自己个人的力量一点一滴的好来为这个社会做很多的事情。好，昨天听到广播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公益活动，有一个基金会，他们也不想张扬。好，他们的一个焦点哈，就是汇聚一些资源跟能力啊，专门去报道跟这个去传播 社会上一些点点滴滴美好的事情，啊，不会因为这个是好事，很小小的一桩好事就不做了，或是不管它了，啊，不因善小而不为哈。那他们这个基金会就是想要来去发掘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哪怕是一些微微小小的一些小事，可是它却是一个令人感动，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他们就会去，啊，去散播，啊，会去传播，会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消息。来唤醒大家在这个社会上一种更正面的一些力量啊，跟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啊，我觉得这真是蛮好的事情。好，哪个基金会哈？他有讲，可是我忘了。他竟然说不想张扬，所以我就忘了。好，那我觉得你看，像我们的团体里面有很多人，其实默默的在做着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好，那我觉得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他没有张扬啊。其实我也知道我们的同学哈，有的时候看到他身边的同学有经济的困难，他就会帮他出学费啊，帮他出资商费啊，帮他出什么钱，然后让他能够持续的学习啊。那包括我们的辅导老师啊，他们自己都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英雄式的自己哈，所以这一节我们先到这里暂停一下哈。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哈，也深刻的感觉到，好，没有真正的恶的存在，对不对？只有伪善的存在。好，伪善，伪善是什么？就有点像是狂热分子一样，为了达到理想而不择手段。那善跟恶，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所谓对立的观念，就像爱跟恨，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观念。好，恨是来自于与爱，好，这个与爱分离的感觉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好，我们说由爱生恨，恨不是爱的反面，恨却是与爱分开来的一种失落，强烈的失落感。那么恶是什么呢？好，赛斯一开始就讲说，没有人一开始尽可能要坏嘛。好，那有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段合理化了，比如说假装是一个大善人，可是他所有的物资是偷来的，他把偷来的东西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可以说也算是一个伪善的行为哈，伪善的就是把他的手段合理化了，合理化了。那我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很多这种很微妙的矛盾的一些现象。好像看起来很好，可是其实手段有问题。可是你说真的他很坏吗？他又做了还不少好事，有没有？黑的漂成白的，白的又白的也被染黑了，你很难非常的清楚的分别啊这两者。可是赛斯有说过，你一定要问你的动机，你一定要问你的动机。第二个，你要达到你的理想，你绝对不能够把手段合理化。好，所以就算是你偷东西来帮助别人，好，你的手段还是不对的，还是不对的。好，那我们来翻到358页，看到853节哈，下一节358页这里第三行啊，书的口述是在星期三。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个五分钟，好，这个现在11:30嘛，休息五分钟我们再开始哈。看358页啊，这没有开口讲话，不知道声音这么沙哑了。很好很好，要有变化，有那样的好听，也有这样的好听的，反正都好听啊。好，358嘛哈，书的口述啊是在星期三。今晚我只想做几点评论。那一般来讲，在你们的社会里，创造有着女性的意涵啊，同时权力有着男性的意涵，而且大半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各位，你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在我们的啊社会上，大致上来看， 权力有着一个男性的象征啊，权力有着男性的象征，而且大半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可是创造力呢，有着女性的意涵哈，我们说女性能量的意涵啊，创造性。好，那现在一般来讲啊，你们的科学家是知性取向的，相信理性超乎直觉之上，而理所当然的把那些特质视为对立的，他们无法想象生命最初的创造源头啊，因为以他们的说法，那会提醒他们创造力之女性基础。女性科学家比较少，对不对？啊，还是男性的科学家比较多吗？然后当权者也是以男性居多吗？你们觉得美国谁会当选？会不会有女总统？会噻，我们也投他一票，对不对？反正离我们蛮远的。好，我们真的换，只要很多国家都换女总统的话，看看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充满创造力啊，充满浪漫、愉悦、和平，也不错嘛哈。然后因为女性要处理很多国家大事，男人就要下厨房，要做很多家务事，于是男性的能量会不会开始变得这个更柔和一点啊，更温柔一点，对不对？好事嘛，好，这是一件好事。嗯，那只有在这个讨论的架构里面，你们才有一个男性的宇宙，它是一个被赋予如那些出现在你们的男性女性取向历史里之男性特征的宇宙。这个宇宙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因为光是男性之知性本身是无法看出意义的，既然他必得不把任何事情视为当然，即使宇宙的某些特性是极为明显的，好，那他们也必须要被忽略啊。好，他就探讨，你看我们从这个历史文明的发展以来，好，几乎大部分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女性都是比较低下的位置，对不对？好，那各位最近有一个片子还蛮红的，叫丹麦女孩，有没有看？好，她是史上第一个做变性手术的例子啊。这个本来是男主角，她后来变成女主角，后来她有没有，她没有得奖哈，她没有得奖，可是他们这个电影有得最佳女配角奖，对不对？奥斯卡，你们有没有留意最佳男主角奖是谁？里奥纳多。哎，你们有留意。好，那这部片子啊，很有趣哦。当他太太要拿他做模特儿，所以叫他穿上女生的衣服，他穿着穿着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女人，他开始觉得他这个男人的身体不是他的，他开始觉得很陌生啊。后来他还非常吸引人，比女人还要吸引人啊！他后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是一个女人的特质，后来他干脆去做变性手术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啊，蛮有趣的，好，蛮有趣的。赛斯在心灵的本质对于性别上面他有很多的描述嘛。我们过度认同男性的能量跟过度认同女性的能量都是一种不平衡的一种心灵状态。好，那刚刚这一段其实也讲到，假如男性的一个发展它代表是一个权力，女性的发展它代表是一个创造力，而我们在一个人的身上把这两种能力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其实你看哈，就会造成很多的现象出来了，造成很多不愉快的现象出来。好，所以哈，我们接着看，只有在这个讨论的架构里，你们才有一个男性的宇宙。好，这个刚我念过，对不对？好，我们从停顿这里，我知道你们必然了解啊，这里所谓的男性与女性是以他们通常被了解的用法来用的，那而与两性的基本特性完全无关。通常被了解跟他们基本的特性其实没有关系哈， 一个是社会化发展出来的结果，啊，一个其实男性跟女性的一个特质，真的只是这么样的偏狭跟绝对吗？其实并不是嘛，哈。那以那种说法，男性取向的知性想要整理这个宇宙，命名其各部分等等啊。那不过知性想忽略那在处处都显而易见的宇宙创造面向，啊，因为创造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这个被刚刚我们看到的把它倾向于是一个男性能量的啊，女性能量的特征创造。所以当一个男人要看整个宇宙是怎么诞生出来的，最后会倾向什么哈？有一个最终的创造者，有没有？创造神，而且以男性的代表，以男性象征为代表，对不对？我们说天父，我们怎么不是说天母？天母在台北，我们说天父，有没有？天父创造万物，所以父权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掌控的那个权力角色，可是他故意忽略了整个宇宙是创造的过程。那因为创造被倾向于被说成是一个女性能量的代表，啊，在这里在讲这个。所以呢，啊，于是在你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权力与报复的男性神明，他为你们杀敌。你们有个有成见的神啊，举例来说，他会杀戮埃及人以及犹太人的半数来报复先前埃及人的残酷。男性的神是个权力之神，他不是创造之神。所以我们对早期人类对神明的一个看法，常常都说只要你做错事他就会惩罚你嘛，你不对他就杀了你嘛，有没有啊？你们这个民族啊，你这个族类啊，假如有了一些违反神的旨意、违反神的一个做法，诶，他可以大举把他们整个族类给杀掉，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男性掌控权力的一个结果。好，这是一个男神的角色。可是呢，创造性一直都是人类与自己源头、与自己存在本质最接近的联系啊，这句话很重要。创造性是人类跟自己源头还有跟存在本质最接近的联系，好，就是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那因为创造力就是由无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整个宇宙本来也没有这么多的好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可是它是慢慢被人类整个创造出来的。好，所以创造性遵循着一套不同的规则，它不可以被归类，而坚持要有情感的证据。它是启示与灵感的泉源，但最初啊，启示与灵感并不是与权力打交道，却是与知道打交道。好，各位，我们在过去看的，这是要跟这个过去的历史很有关系了。整个宗教里面常常充满了启发、启示。有没有启示录？好，圣经里面有启示录，好，甚至于是很多的灵感。还有各位，以前的我们中国人的皇帝旁边都要会观星象的，有没有观星象的？他有没有科学根据？没有嘛？好，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灵感、一种直觉嘛。其实，在这个西方的历史里面，哈，历史文明的发展也是，好，总是会有个专门在做这种。无法用科学验证，但是能够提供还蛮准确消息的这样的人物在旁边，他可能是个祭司，有没有？他可能会做很多的仪轨，然后来跟整个宇宙能量连接，或是跟来解读整个宇宙啊，或是星体变化的讯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啊，他们要透过启示跟灵感，可是这些启示跟灵感并不是跟权力打交道，是跟知道打交道。他怎么知道？他天生知道，就是靠直觉，就是靠他的心灵的能力，他就是知道。好，那么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当男人与女人有创造性的倾向，并且还加上有好脑子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来看啊，10:03，天主教会教导人说启示是危险的，知性与心灵的服从是安全的多的道路，甚至圣人也略为受到怀疑。 女人呢是较低级的，尤其在宗教与哲学方面，因为在那儿他们的创造性可能会造成分裂，所以女人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是知性思考世界的陌生人，是被不可理解的女性情绪所左右的。对付女人的法子应是透过生育而磨掉他们的精力。你看现在的女人都不太生小孩了，为什么？要拿回精力开玩笑，要拿回那个创造力。好，真的很有趣，女人是歇斯底里的。好，各位，有的时候一个女人突然歇斯底里有情绪来的时候，可能是她感应到什么，以至于让她情绪错乱有没有可能她没有办法想清楚，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她就是有这个感觉。然后在很多这个比较理性的人的眼里，她觉得你这个女人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现在又没有怎么样啊，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半夜要出去看月亮啊，你半夜出去看月亮干什么？她说哇，感觉到月亮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能量正源源不绝的灌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对着月亮唱歌，对着月亮跳舞啊，然后这个男性就会觉得说你疯了你半夜跑出去晒月亮，白天晒太阳，晚上晒月亮。可是他也许就是感觉到一个月光里面啊，这个月亮的一个能量啊，他也许真的感觉到什么，只是感觉，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男人要你告诉我一个道理，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没错吧？啊，那所以为什么都是比较女人比较会歇斯底里？啊，男人有感觉来了都要控制，不可以歇斯底里，会被人家取笑，是不是？啊，男人看起来总是一板一眼，你看大部分的男人都一板一眼，他们内在的歇斯底里的本性到哪里去了？全部都被控制出来啊，都被控制住了，他认为不可以歇斯底里。好，歇斯底里就是无法控制的情绪，好，无法控制的情绪能量。可是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无法控制的情绪能量正引导着我们走向一个好所谓内在自发性的一个动力，把你推向一个适合你去发展的方向？好，这个很有趣啊。我们接着看啊，鲁伯哈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而因此按照这个时代的信念，他相信必须极小心地维护他的创造力，因为他下了决心要去用它。好，鲁伯很早就决定不要有小孩了，但不止如此啊，他还决定去克服可能玷污他的工作或扰乱他的工作专心的任何女性气质的迹象。鲁伯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啊，都还是倾向于这个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啊，男性跟女性的一个差别。所以他以前爱你很深，他在对鲁伯讲，然后再讲给约瑟听，约瑟是鲁伯的先生啊，他跟他的先生讲说，鲁伯以前很爱你，而仍然他还是会这样子，害怕成为一个女性啊，害怕他的一个创造力发挥得太好，他会觉得自己会比较低下，因为那是女性的特征，所以她其实是还蛮压抑她的创造能力。好，那但是呢，为了满足你俩到某个程度都有的种种需要与信念，以及满足你们觉得社会拥有的那些需要与信念，她一直觉得自己必须踩在一根很细的线上。好，她一直很富创造性，可是却觉得女人是较次等的，那些态度本身使得她变得很脆弱，而她可能会被别人取笑，因为女人不会被人当作深奥的思想家或是哲学问题之创新者。所以鲁伯有没有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后来有没有阻碍了他的行动？他就在控制他的行动，他在压抑他的创造力，他不能够让自己表现得太好，他不能够让自己太有能力啊，因为这样子会被，对不起，我在吃酸梅这样子会被别人说啊，别人说他这个就把他看成是一个女性角色而贬低了他。所以他当时觉得写小说啊，写诗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工作，通灵哈，这么直觉的 有没有这种灵感，这种歇斯底里的，我们觉得通灵的人好像都会歇斯底里，什么好像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很没有位置的，是很没有价值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压抑，而且很不愿意展现他的创造力跟通灵的能力。所以还记得赛斯有提到鲁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提到鲁伯的一个两难之局，他的矛盾信念，一个写作的自己，一个通灵的自己。他觉得假如我要发展我的写作，我就不可以发展我的通灵能力，可是赛斯是要透过他的通灵能力来写作的，来写记录这么多东西嘛，对不对？结果赛斯就告诉他说，你要找到一个桥梁信念，搭建在两个矛盾信念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于是你看很有趣，对不对？他可以透过通灵写了这么多书，透过通灵的方式也让他完成了很多，哇，真的是了不起的这些内容。虽然即便他是替赛斯在传递，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的这个事情，他有他自己的书嘛，然后同时又在通赛斯的资料。好，这就是找到一个桥梁的信念。可是鲁伯在当年他其实深受其苦，所以他启动了他的类风湿关节炎来阻碍了他的行动力，阻碍他的行动力。好，出神状态本身就有女性的暗示，所以鲁伯在他有这个通灵的能力，他是在出神的时候跟赛斯做上连结的嘛。可是出神状态本身就有女性的暗示，虽然他很方便地忘掉了几位极佳的男性灵媒，同时他却害怕发挥力量，因为怕别人认为他是在侵害男人的特权。所以鲁伯心里面有没有很矛盾？所以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其实很辛苦的，他很辛苦的，很压抑他自己。还有他太厉害了，他会不会觉得对约瑟会过意不去？有没有很多女人我们也看到很多现象，很多女人的能力真的很好，可是她会压抑她的能力，因为她要替男人留面子。我就讲过有个个案的例子，那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博士，可是回家来还是太太在做这所有的家事，带小孩，接送小孩，然后做家事，洗碗洗衣服，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但是又有一种宿命的宿命的一种心态，认命吧，谁叫你是女人。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感觉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看现在他对着约瑟在讲了这一段话，对约瑟在讲，他说，你有创造力，但你是个男人，而你有个部分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女人氛围的特质那如果像以前那样，你的绘画与赚钱连在一起，那么绘画也会变成赚取力量，因此这个对你的美国男性身份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我很清楚，按照你们时代的标准来看，你们两个都已经算是相当开放了，那就更令人遗憾了。在你离开了商业工作之后，你不愿把你的作品拿到市场去卖，因为那个样子的话，以一种说法他说你明白吗？你就认为那是一种娼妓的行为，因为你觉得自己产生那些话的女性感受，就会为了扮演供养者以及带来力量者的男性角色而被出卖。你看赛斯把约瑟分析的好清楚啊，他以前商业作画本来就是商业行为要买卖的嘛，可是纯粹的艺术创作被归类在这个创作的行为是一个归类在女性的角色里面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假如约瑟把他创作出来的画拿出去卖，他觉得降低了他的一个男性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也认为创造力，因为他的画画是来自于他的灵感，来自于他的创造，来自于一个这种他自己内在的一个感受所表达出来的方式，所以只要他把他这个内在的创造力，他这个感受表达出来的一个绘画拿出去卖了，他觉得他有损男性的尊严， 所以鲁伯那个约瑟很不喜欢卖他的画，很不愿意卖他的画，穷得要死还不卖画，有人要跟他买他还不卖。后来是赛斯一直跟他讲说卖吧卖吧，呵呵，你需要生活。所以你看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你生活的那个环境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深深的受到你生存的那个环境所带来的那种价值观，有没有？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即便你心里都觉得你非常不认同，可是你还是会受到影响。好，那过去大师的艺术啊，逃过了这种暗示，大部分是因为它涉及了这么多身体的劳动啊，他要制造颜料啊，帆布等。他在讲早期的这些艺术家啊，他的这些颜料画布得来不易，要自己去创造，所以他并不只是好像纯粹只是靠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画一幅画啊，他还有手作啊，他有实际的去从事了生产的事情。好好玩哦，这种细微的心理反应。好，那但是那种供给给画家绘画用品的工作，现在则属于男性世界的制造业了哈，你明白吗？啊，那些绘画用具已经变成制造业了哈。那因此，作为一个在你们社会里的男性艺术家，常常只被留给了他所认为艺术之女性的基础，当然那是他必须要面对的。各位，你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假如你的儿子去念艺术，在传统的家庭里面很多都是反对的，有没有？万一他又带着理工的脑袋，他非常有能力啊，他的数理头脑很好，可是他跟你讲说我想要上美术系，我要上音乐系，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列腰席，对吧？啊，可是女孩子去学音乐学美术，父母亲的表现，啊，不要紧啦，以后会嫁人，叫你安琪里啊，叫你的先生养你就好了。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说法有没有很熟悉？有吧？你的身边朋友应该都有吧？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可能也有一点哈。假如你的男孩子非常的浪漫啊，非常浪漫啊，喜欢写小说啊，喜欢从事艺文活动，其实父母亲多少会有点担心，你这样子养得活你吗？养得活自己吗？有没有？可是女孩子呢，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心里面想说没关系，以后会嫁人啊，让你的这个夫家去养你，有没有？而且女孩子学艺术气质美美的，可以嫁到好人家里面啊，呵呵，很有趣。好，那10:20这里啊，我想很直率的说，这种概念在社会里非常的猖獗啊，而且是许多个人与全国性问题的根本啊，他们在大问题的背后，好比说包括三里岛核能电厂的惨败，以及科学家关于力量与创造的概念。我想到我以前辅导一个大二然后休学的女孩子，不是休学，她是被退学。好，那我好记得这一幕啊，因为在那个辅导室里面，她低着头都不看我，也不讲话啊，因为他被退学嘛。可是后来我跟他讲到一句话，我说人的一辈子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这个女孩啊，就开始慢慢抬头看我，开始流下眼泪。因为啊，他一路以来功课好得不得了，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头脑很好，所以老师家长都觉得你应该要去念资讯方面的，就他也考上一流的大学，念了资讯系，资讯这一方面的了哈，就会变成班花，也会变成戏花，大家知道吗？因为在这个科系里面女生很少，可是呢大家都告诉她说这个最适合你，她也有能力，可是她念到大二的时候，她发现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 他就不想上学，后来他就把他让他自己被当掉了，被当掉了当到后来就被退学了父母亲真的是快崩溃了本来这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这样子后来这个孩子还跟他讲，他要先到台北去，他要先体会一下人生，他想去工作找事情做，先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从小到大一路都在念书，没见过世面可是他父母亲当然不同意，很担心。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好忧郁哦，那没办法，就带来做辅导。后来当我跟他讲我说人应该要追求梦想，请集全力追求梦想。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兴趣在哪里？好，我每次咳嗽呢，我们资秀同学都有润喉的那个中药丸好，那一下看了，谢谢。哇仙丹来了，好，谢谢。你看很好很乖，来这是我的这也是你给我的，好。嘿，
没有，让佳恩老师休息一下
谢谢这位老师他知道讲话
刚好佳恩老师讲到说人要倾其一生去追求梦想。那我最近就看到一篇文章在讲到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这件事情但是对他就讲到说郭台铭在整个企业界是大家很不喜欢的那个癞蛤蟆但是他夏普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世界一流的那个天鹅那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这只癞蛤蟆终于吃到天鹅肉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对癞蛤蟆其实我觉得以赛斯的观点来讲其实蛮尊敬的因为他长得是大家认为的不好看，但是他不但不自卑，而且还有很大的梦想就是想吃天鹅肉那他真的就是有如愿以偿的一天这样子相对的像青蛙来讲青蛙一天到晚呱呱呱呱这样子，但是最终可能就变成那个三杯田鸡那这个癞蛤蟆他就是这样子始终有自己很大的梦想，所以他最大的对人的好处就是说他变成我们家里面咬钱那个金蟾蜍所以我对癞蛤蟆现在真的是看到他就尊敬他一次这样子
蛮好的对，癞蛤蟆跟青蛙怎么能比呢？因为两个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对不对？谁都不能够跟谁比较嘛那最近有人转贴了我以前写的2014年写的比较我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比较就是要用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一样我们的比较对象是别人，我都在跟你做比较嘛。可是真正比较的意义是我就是看到我跟你比较之后我发现我就是跟你不一样，那有什么好比的呢我觉得这个比喻还真的很有趣那我刚才讲这个女孩，后来我就问她说那你的梦想在哪里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她就说他刚开始还有很多受到影响的观念，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换科系的话要找到一个将来能够保证他在10年以内工作无缺衣食无缺的那种工作了收入。然后我说这是你的一个目标那还有呢，他说第二个他希望赚了很多钱之后能够帮助很多人。我说这也不错，那有没有短期一点的目标眼下马上可以去做的目标。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最有兴趣的是设计做工业设计，可是他的父母跟老师跟他讲以后这个没有出路，可是你现在念的这个资讯将来是最有出路的一个科系。好，所以他就要他去做一个他不喜欢但是很有出路的一个科系。 可是念着念着心里面那个感受来了，我就是不喜欢，没有办法念下去。好，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他要念工业设计，我说很好啊，工业设计听起来也真的很有学问的，也不容易啊，跟工业有关啊，工业设计哈。好，我就说我支持你，我说你爸爸妈妈教给我，我帮你去说啊。那我说你就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你想做的事情。好，后来当然妈妈也进来，我就跟妈妈讲。好，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啊，她一辈子也是在按部就班啊，也是个老师，一辈子都在尽着他的责任，做着他应该做的事情。好，现在面临要退休了，觉得人生好无趣哦，他不知道他的人生接下来要干嘛，该尽的责任完了之后，接下来的空档呢？好，假如我们说五十几六十岁退休，不要讲说活太久嘛，你至少还有十年好不好，到七十岁，那你这十年要怎么过呢？对不对？哇，后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啊，流下眼泪抬头开始跟我讲她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嗯，那应该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赛斯呢就是一个，你看他会这么样的仔细分析了所谓的一个男性跟女性的能量，好，所谓的一个权力跟创造力的不同，好，提到那个感受的重要，即便像约瑟跟鲁伯心灵能力这么好的人，他也在他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好，在他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们也都难免受到很多的影响。好，当然这也是他们精心挑选的经验了哈。那我们也要常常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被哪些价值观给控制了？好，我们有哪些价值观，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做调整了。人究竟活着是为了什么？啊，人究竟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思考的。而且呢，这也是我在说要推广这样的一个心灵教育。这些问题不是等到长大成人之后才去思考的，而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常常跟我们的孩子做一些探讨。你看我们的中国人的学生的一个特质就是很少发问，单向的听老师给予知识，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探讨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鼓励跟引导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提出问题。好，他们要去提出问题，你要去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好，你对整个人生，好，甚至对你目前的生活，对你在学习的方向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讲一个好笑的事情哈，这个我第一次接触到灵硬盘，好，我们这个香港的主任送我一个灵硬盘，那我就好奇，因为鲁伯跟约瑟一开始是用灵硬盘跟赛斯连结的嘛，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对不对？后来我们头一次在连结，那他们已经学习了很久了哈，所以很快的可以有一些相应的地方，会有一些讯息。那你知道我负责什么？我就是负责发问，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了。他说：“嘉珍，你最后发问，你发问。”哦，我真的很喜欢发问，我就开始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后来那个灵硬盘的回答说：“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那个灵硬盘跟鲁伯他们在用的那个不一样，他们用的是那个最简易的26个字母，让那个指针慢慢跑，拼出一个字来哈，跑不同的英文字母，然后拼一个字。后来鲁伯内在心电感应早就已经听到讯息了嘛，你慢慢拼到哪一年啊？拼这一本书拼到哪一年？啊，当然是直接讯息就进来了嘛。所以那一次我们在玩灵硬盘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发问的。我常很多很多不管什么样的场合，只要不是我在讲课了哈，那我就会很喜欢问问题。就那个灵硬盘的回答就说：“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好好玩，那一次的一个好玩的事情。啊，通常四个人。好，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感觉。好，我在带那个内在感官的时候也玩过灵硬盘的。好，那也就是说这个灵硬盘它的确会有一个能量的推动，它会开始动。只要你一个人的话，你不知道是自己动还是怎么样，可是你至少两个人，好，至少两个人，那你会比较有一个感觉，好，比较客观一点。好，好，那 我们在心灵教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开始懂得发问，要让他们不断的去发问。好，不断的去发问就会不断的思考。可是你一直不断的被动的在接收，在听老师讲，其实你并没有在思考，你只是背，你只是记。你看我到了现在才比较解脱，否则以前我的记性也不好，好，考试也没办法记那么多，历史地理都考得不好，因为要记这么多东西，那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现在常常出国到处跑，你要问我那个地图有没有很快就很清楚了，你去过你感受到了，好，你知道那个位置。可是以前你要在那里记很多那个地理名词，你根本记不得，对不对？记不清楚，然后还要记那么多历史人的名字，你看个《芈月传》你就完全搞清楚了秦始皇是怎么样统一中国的文字，度量衡，原来他的祖母就开始做这个事了。芈月是，有没有看《芈月传》？芈月是那个秦始皇的祖母。哎，那这个是史实吗？还是连续剧啊？有了，他有根据一些历史。而且这个《芈月传》的台词还真不容易呢，要背好多文言文，背很多他们的那个当时可能那个文字的说法哈。那因为我刚到国外去的时候啊，在 Denver 我还有时差，脑筋常常不清楚，我就干脆坐下来看《芈月传》，哈，81集，我的妈呀！对，我就很快的把它跳过去，很快的把它看到。然后很好笑，我中间落掉一段，我先看结果，然后再回来看。好，反正时间同时存在，跳来跳去的。好，还拍得蛮好的呢。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啊。好，刚刚提到赛斯在讲鲁伯哈，在10:20的第三行，他说你们两个都非常具有创造性。但就私人方面以及在世界里的角色来讲，却发现你们的创造性与性别概念冲突。好，我们刚刚有解释了，对不对？好，那这些大多涉及了关于有创造性之人的不幸的迷思，他不被认为能和其他人一样与世界打交道，他的特异性被夸张了，而其创造性本身呢，有人这样说啊，导致自杀或沮丧。难怪很少有创造性的人面对这种不幸信念还能够坚持得下去的人。这其实有的时候看我们的这个创造的环境哈，这些比如说我们说学艺术的这些学生的出路，有的时候真是也令人担心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对创造者的尊重度不够啊，支持度不够啊，支持度不够。好，所以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力，然后让我们的这些很有创造力的孩子能够很安心的去做创造的工作，好，就他做他的那个创造作品，其实我们的整个这个国家哈，发展会很不一样的，会很不一样的。好，我们太利益导向，好，太金钱导向，会觉得好可惜哦，哎，好可惜。好，那接下来哈，的确这是鲁伯为何不信任自发的自己的理由哈，因为他相信他是女性化的，而因此比男性自发的自己有更多的瑕疵。你看鲁伯觉得他自己有很多瑕疵。好，那你碰上了这许多矛盾啊，上帝被假设是男性，灵魂有时候被认为是女性，而天使是男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伊甸园。那个故事说夏娃诱惑了那个男人，叫他吃了善恶之树或知识之树的果子，这代表的一种意识状态啊，各位，原来亚当夏娃的故事是意识状态哦，是一种意识状态。在那一点，人类开始为自己思想以及感受接近了某种的意识状态，他们在其中敢行使自己的创造力。这个其实在我们传统的一些宗教观念里面，有没有把男性跟女性分得很清楚？有吗？哈，嗯，你看我们的教宗到现在都还没有女性哎，对不对？我们先有女总统，以后就有女教宗。嗯，好， 来，我们翻过来看362页。我们现在以身为女人为傲，有没有？嗯，男人要身为男人为傲，因为你们内在有强烈的女性能量，让他好好的发挥。好，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的男人都非常的有女性的能量啊，因为你在看心灵的书，心灵是被归类在女性能量的，没错吧？嗯，好，来停顿这里啊，这里很难用语言来说明，它是一种当人类变得觉察自己的思想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而变得意识到那个在想的自己的状态。各位，你有没有觉察到你自己在想什么？你比较容易觉察，对不对？我在想什么，我会看到我想出来的那个结果。可是你能不能够常常觉察到那个在思想的那个你是谁在思想？好，有两层。那个点释放了人的创造力。以你们的说法啊，创造性是女性直觉，虽然如你所知，这种直觉属于两性的产品。那当那段圣经被抄下来，人类已经演变到种种不同的秩序状态，达成了某种权力与组织，而想要维持现状，不再想要直觉的洞察力，不再想要改变，那创造性应该遵循某种明确之路，因此女人变成了坏蛋。很好玩哦，女人变成了坏蛋，可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这个世界不能够没有这个坏蛋，对不对？好，我以前啊曾经给过谈那些资料哈，到某个程度鲁伯害怕自己的创造力，而你也一样。在鲁伯的情形，那个恐惧是更大的，直到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如果他在工作上成功的话，他要冒着一些危险去那样做，也许会被放在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环境，或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狂热分子，显出那种可比的女性歇斯底里的特质。好，他还是在跟这个约瑟讲话哦。好，其实赛斯在讲这一段啊，他虽然在讲鲁伯跟约瑟在分析他们的性格，可是各位，你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男性跟女性的一个角色啊，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看到这种角力？好，所谓的角力就是我刚刚有讲啊，很多女人，比如说像我的有些个案，这个女人呢可能在婚姻里面非常的不幸福，好，一直都是被欺负的角色，然后这个男人是指使命令她的角色，好，这个女人是一直在被动承受的角色。可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女人所有的能力都比她先生好，也赚钱，独立自主，操持家务，带孩子，男人只出了一张嘴啊，这么讲，在他的例子里面，而且这样的个案还不少啊。很多女人其实她是很有她的能力的，好，但是呢在一个两性在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人啊，很多女人自动的就矮化了自己，有没有发现自动就把自己放低了，只要男人大声一点，啊，男人发脾气，女人就沉默了，啊，女人就不敢表达了。你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好，即便哈，来这边有一对夫妻，即便你已经很能表达了吧？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很自然的、很自由自在的？啊，跟你先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噻？
他可以
啊，因为你们俩有一起上课。可是你一开始就可以吗？ 啊，要不是因为生了病，啊，要不是有这么长段的一个学习，你觉得你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一开始你就可以吗？真的啊，
我以前比较强势，就是什么他都要听我的，所以我以前一开始就可以，只是现在就是会把自己的那个态度放软，现在比较能听他给我的一些东西。像以前他在跟我讲赛斯的时候，我先接触赛斯，可是我把这个资料丢给他，就是他在看，然后他再反刍给我，然后我都会跟他讲一个字，对，我就听不进去。
放屁有两个字，
一个字啦，我都一个字。对啦，我都会跟他这样子讲。可是现在就是说自己生病之后，他在跟我讲的那些，其实他以前都说过，只是以前我都听不进去，然后现在就是会听进去，然后就会去检讨自己，真的，我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比以前更好，所以现在我还是会跟他吵。我们昨天晚上也是为了一件事情在吵。我觉得说我可以允许我自己去气、去生气或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你？他都说啊，你就要同理他。为什么他人之所以恶，就是因为他有可怜之处。可是我觉得，有可怜之处，他一定有可恨之处啊！我为什么要去同理他？我说他自己要去觉察，不是我光来同理他。所以我会跟他吵，我会跟他讲，然后他就讲，好像我讲的也有道理，然后就也是都可以啊，我可以讲啊，我不会不能讲，
蛮好的。但是我听到就是两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即便一个女性她比较强势的时候，她在表达她看法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男人听他的？啊，你看，挣脱女性角色比较低下的一种相反的表现方式，其实内在还是不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跟重要性，是跟男人平起平坐的。我们再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被冠上女强人三个字的人，其实多少内在里面要跟男人一争长短，他的内在里面对一个女性角色的地位还是有他的受到传统影响的一个观念，女人比较差，所以我一定要奋发向上，一定要跟她平起平坐，一定要跟她一较长短，有的时候会过度表达了。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那当然我们回到一个更平衡的角色上面，不是男人不是女人，我们常常都在讲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情况是在一个两性互动的时候，我们现在当然越来越好了哈，好，可是在之前，我想在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位阶上的不平衡。那过度的表达一个性别角色上的不同，过度的表达你要听我的，有没有？好，我要展现我的一个能力，其实都还是来自于一个觉得自己的一个角色价值是不够高的一个原因，所以做出来的一种过度补偿。可是说真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当你真的打从心里面完全是肯定你自己的时候，你完全不用跟人家一较长短了。我根本不用过度的去凸显我自己，或是我讲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我讲的是对的，你要听我的。好，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你们说是不是？好像我很认同我自己，好，我很肯定我自己，那么我根本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去表达我自己是什么，你站在那里就已经是什么了，啊，这是有点，啊，我在想一些程度上的不同，哈，啊，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一节讲完哈，好不容易讲完了，快要讲不出话来了，好，我们下一次从364页开始哈。啊，今天是妇女节耶！我现在想到三八妇女节，妇女万岁！啊，那我想到昨天3月7号是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纪念日呢，8年了吗？还多少年了？可能8年了，整整8年了。嗯，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了。好，下礼拜我们看854节。好，好，谢谢大家。